为什么世间充满苦难？上帝为什么允许苦难发生？当苦难来临，我们又该如何面对苦难呢？张翰仁老师要和你一起深思苦难。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好，欢迎来到深思苦难，我是张翰仁老师。今天我们要讨论的题目是苦难的意义脉络，还有苦难的起源。苦难这个问题虽然对于上帝的存在造成一个很强大的威胁或者是问题，让我们人在理性上会有很有疑惑，但是苦难这个问题也唯有放在上帝这个前提下，它才会有意义，它才可以被拯救。我们看到说，如果这个世界如同唯物主义所说的，没有神，没有超自然世界的存在，人就是纯粹唯物的产物，人就是进化的产物，而大自然的这一切发生也都是根据自然法则还有各种前提随机发生，或者是我们不能掌握的，反正它就是会发生的话，那这个世界的苦难在唯物主义中的确是一个正常的现象，苦难的存在不会对唯物主义造成威胁，但在这样的世界中，我们也同样的没有盼望，反正弱肉强食就是常态，在这个世界上就是谁的拳头大，谁的力量大，他就可以为所欲为，毕竟在演化的过程中就是这样子，弱者就是要被强者淘汰，而大自然的灾祸也就是那些自然法则还有各种因素的作用造成的，人也不用去寻找什么原因，反正它就是会发生。在唯物主义的这个前提下，苦难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它不会对唯物主义造成问题，但是苦难这个问题也没有意义，也没有拯救，反正它就是会发生，人就只能接受它。而在传统信仰底下也是如此，传统信仰它混合了非常多的宗教还有不同的传统进去，很难一以概之说它有哪些非常清楚的要件，但是它有一个很清楚明白的特征，就是像是台湾的传统信仰相信轮回，相信报应，所以当有人在这个世界上遇到苦难的时候，大家可能会听过一句话叫做，这都是命啊，这一切都是命啊，就是命中注定的，可能是你前世做了一些事情，所以在今世来报应，遇到不孝子或者是不好的人就会说啊，那个是上辈子欠他债，所以这辈子要来还债。在传统信仰底下，对苦难的态度是比较消极的，是逆来顺受，无语问苍天，而且因为大家会觉得这个是报应，所以遇到苦难的时候好像也不能去质疑说为什么会有这件事发生，反正就是报应啊，就是命啊，就去接受它吧，不用再去讨论更多的问题，而也因为是报应，所以也不用想说啊，就是之后想要从谁那里得到什么平反，就只能看说这辈子好好做一些善事，然后等这些报应过去之后，下辈子会不会运气比较好，有比较好的结果出现，比较好的应报出现，比较好的报应。而在佛教的体系下，苦难它并不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东西，它有点类似幻觉。佛教的理论非常的复杂，但是他们一般来说会把这个世界看成一个不是真实存在的世界，这个世界是唯心所现，唯事所变，一切都是梦幻泡影，所以你会接受到苦难，你会感受到这些东西，是因为你还陷在这种业里面，还陷在这个轮回里面，你还没有真的超脱，你才会感受到这一切。所以苦难的存在对佛教也不是一个特别大的威胁，因为它是一种幻象，非实体的存在，人是需要放下它，不再执着于它，走出去超脱它的。 我们刚才看到唯物主义还有传统宗教还有佛教，我们都明白说苦难不会对这三种的信仰体系造成特别的冲击，不像我上一次提到苦难会对上帝的存在产生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会让很多信徒或非信徒去质疑说，如果全能慈爱全知的上帝存在，为什么还会有这些苦难发生？在唯物主义下，在传统信仰还有佛教下面，苦难的发现还有出生似乎是一种常态或常规，或者是它不是一个真实的存在的东西，如果发生了就去接受它，不然就是放下它，看破它。苦难这个问题不会特别的被看作是需要被救赎还有恢复的问题。举例来说，在战争中被无辜杀害的人，他们在战争中被无辜杀害了，承受这个不公平的苦难。在唯物主义里面，就是这些就是弱肉强食，就是世界的法则，就是发生的，你不用再去想它，因为也没有其他的救赎，人死如灯面，什么都没有了。在传统信仰下，这些无辜受苦的人，无辜被杀的人，他们会发生这些事，是因为可能是前几世造成种下的那些因果造成的报应，或者就是命定，他们也不能做什么，就只能接受，然后也许下辈子他们会有比较好的果报出现，但是对于他们这一次所受了这个苦难，不会有人去平反他，不会有神或者超自然的存在去解决这个问题，他下辈子过得更好，那是他有福气，但是他这辈子所受苦难就是这样过去了。在佛教里面也是，这些东西都是虚幻的，如果要执着于让这个不公平的事被平反，这些不公平受苦的人被拯救的话，那就是没有把苦难放下，没有办法真的超脱这一切。所以苦难的问题虽然在基督信仰下是一个特别严峻的问题，但是也正是在这个信仰里面，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位全知全能全善的上帝存在，所以这个问题才会有意义，苦难才有可能会得到拯救还有解脱。在这个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苦难、压迫、不公义的事，将来有一天在上帝的审判台前，他要凭着他的公义、慈爱还有智慧，为一切受苦的人平反，做出最合适的决定。我们的世界观不是只有今世，也不是永恒的轮回，而是在今世结束后有一个永恒的生命，在那里上帝会根据他的主权还有人力还有慈爱智慧来更新恢复这个世界。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下，苦难是有可能被救赎还有平反的。我们看完苦难的意义脉络之后，紧接着我们来思考为什么这个世界上会有苦难。我们从圣经可以知道，人苦难的源头始于始祖亚当的堕落。圣经告诉我们，亚当还有夏娃是人类的始祖。那当亚当还有夏娃他们被造的时候，人类是处于一种无罪没有罪的状况，而且在那种状况下，人类知道上帝的律法，人类也知道怎样去顺服上帝，也有能力去顺服上帝，人拥有可以不犯罪的自由意志。他们不像堕落后人一定会犯罪抵挡上帝，被罪所败坏。而在那个伊甸园里面，在人原初被造的状况下，人是还没有经历过死亡的。上帝跟亚当说，园中的果子什么都可以吃，唯有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可吃，他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在那种状况下，人仍然是处在一个原初美好、原初完美的境界。人的身体、心灵跟上帝的关系还有意志都还没有受到罪的败坏还有影响， 所以在那样的状况下，苦难还没有进入人的世界里面。而在那个状况下，人跟自然的关系也是和谐的。上帝吩咐人要修理看守伊甸园，也吩咐亚当夏娃要生养众多，治理全地。上帝把伊甸园还有自然界托付给人类来治理。而我们从圣经中也看到，上帝吩咐亚当，就是在管理全地的时候，亚当也为动物命名。这个命名这件事表示动物是顺服在人的权柄之下的，所以不像在堕落以后，自然界的动物会伤害人，会攻击人。在人还没有堕落以前，亚当还有夏娃还有他的后裔是这个世界的摄政王，上帝把这个世界交托给人管理的，人只要按照上帝的心意去治理这个世界，有一天上帝会按照他的慈爱把永生赐给人，所以人不需要经历犯罪堕落后这样混乱可怕的时期，就可以直接被上帝更新到一个更完全的地步。在神学里面，我们把亚当一开始跟上帝的关系，把上帝赐给亚当的这个诫命称为亚当之约。上帝告诉亚当要顺服他，不可以去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亚当只要遵守上帝这个命令一阵子之后，上帝就会赐给他生命树的果子，就是永生的报偿，而这个世界也会被上帝护理，进一步的更新完全到那个不会受罪还有死影响的地步。但亚当如果违背上帝的命令，背弃了他跟上帝所立的约，同样也要遭受背约的惩罚，也就是死亡。所以神学上把上帝跟亚当一开始的这个关系理解为一种盟约，叫做行为之约，亚当之约。亚当必须要用他的行为去选择他是不是要满足这个盟约，满足的话他就可以得到上帝最美好的赐福。当然我们都知道亚当后来他背约了，我们必须要等待末后的亚当，第二个亚当耶稣基督来，这个约才完全的被实现。在耶稣基督里，他完全的顺服上帝，他实现了律法说的要求，实现那个律法的义，所以他第二个亚当，也就是末后的亚当耶稣基督，他不像第一个亚当一样被约，他反而完成满足了盟约的要求，所以上帝在耶稣基督里就把生命的果子赐给我们，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就领受这样生命的果子还有救恩。回到创世纪，亚当还有夏娃，我们都知道他后来受到蛇的诱惑，所以他们违背了神的命令，他们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结果就是这个世界就堕落了，人还有世界都受到罪所全然的败坏。亚当犯罪之后，地长出荆棘棘藜，而且要旱流满面才能糊口，这表示自然界已经受到罪所败坏，所以自然界不再完全处于人的权柄之下，而是会害人的性命，而是人必须要非常的劳苦才能够从自然界得到他维持生命所需的食物。这之中当然有神的恩典，我们之后会讨论到堕落之后，人犯罪之后，上帝并没有遗弃这个世界，而是出于他的恩典仍然保守这个世界。但是我们看到人犯罪堕落之后，罪进入了这个世界，很多事情都开始发生了变化，而这些变化就是人的苦难的来源。首先是罪对人造成很直接的影响，它败坏我们的身心灵。罪的功能是破坏、分解、混乱上帝所创造的这些美好的事物，包括人。因为罪的关系，死进入这个世界， 我们的身体会慢慢老化腐朽，一步一步的迈向死亡。也因为罪的关系，我们本来的身体本来是应该让我们可以实现生养众多治理全地的这个功能这个任务的身体，反而会因为各种疾病的关系对我们带来极大的痛苦。我们的心灵也是，我们的心智本来是应该要正常和谐的运作的，但是我们的情绪还有一些部分反而会对我们成为一个极大的重担，甚至到了自我崩溃的地步。我们这种负面的情绪，难以排解的情绪，会造成很大的忧愁、忧虑，甚至让我们开始因为这些情绪的关系自我毁灭。我们跟他人的关系也是，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亚当的后裔，本来应该在亚当这个名下面，大家一起分工合作，和谐的来治理管理这个世界。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现在并不是这样子，国会攻打国，人会互相伤害，甚至连一家人里面都是如此。我们跟他人的关系也受到了影响，我们跟外在世界的关系也是。刚才有讲到动物会攻击人，这个世界会产生很多的自然灾害，让人受苦还有死亡。而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也是，我们不再认识神，我们扭曲上帝的形象，去敬拜，去祈求那些本来不是神的东西，使我们远离了上帝。在灵性上，罪也同样造成了全面性的破坏，我们变得流离失所，我们失去了真正的神，这也造成我们在某些方面遭受极大的苦难。所以因为犯罪的关系，整个世界都受到了罪的影响。在人的部分，我们的身心灵原本在创造时候里面那个和谐的状况被变成混乱分解了，我们会自己施加给自己痛苦。我们跟他人的关系也是，我们受到罪的影响，我们天生就有罪的倾向，没有人是可以不犯罪的，只要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会犯罪。所以在有很多道德的邪恶出现，我们有一些人会故意去伤害其他人，可能只是简单的几句话伤害其他人，也有可能是会做出很具体很可怕的行为来伤害其他人。而这个世界，这个自然界也同样的产生了极大的变动，人在之中会受苦，会受到影响。这就是犯罪堕落之后所带来的这个受苦的结果。这个世界受到罪的影响，所以我们人类有苦难，但这不代表说这个世界是被上帝所遗弃的。上帝他在创世纪的时候，他跟亚当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但是亚当吃了之后并没有死。为什么亚当没有死呢？我们可以想象说，如果有一个父母，他跟他的孩子说，那个东西是有毒的，你不能吃，吃了会死。假设这个小孩很顽皮，他还是去吃了，这个慈爱的父母会怎么做呢？他就跟那个小孩说，哈哈，我告诉你吃了就会死啊，你干嘛吃呢？这个慈爱的父母他不会放任这个小孩死去。上帝也是一样，人吃的日子必定死，是这样没错。这是表示如果上帝就撒手不管，就完全不管，放任人在罪中被罪所影响还有败坏的话，人必定会死。但是上帝他并没有这样放弃人，也没有这样放弃他的创造。他没有说，哦，现在这个亚当人类之首他犯罪堕落了，所以已经没有用了，我就把这个世界毁掉吧，砍掉重练，我再重新创造一个新的世界，再重新创造一对亚当还有夏娃，再重新跟他们立约，让他们通过这个盟约的试验，使他们可以得到生命果。上帝并不是这样子，上帝没有说，哎，他就是失败了，所以就把他们毁灭。上帝把亚当还有这个世界毁灭砍掉重练，在神学上的意义是 非常不一样的。如果上帝把这个世界直接毁灭，再造一个新的亚当的话，那代表他原本要在亚当里面所拣选的那整个族裔，那整个血脉都完全被毁灭了，也表示他原本第一次创造那个创造的旨意还有计划受阻，受到人的自由意志还有罪的影响，所以失败了。但是上帝是不会失败的，上帝也不会就这样放弃人类。所以当亚当还有夏娃他们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的时候，上帝的恩典就介入了，使人没有真的被罪完全所败坏。上帝没有因此就这样放着这个世界不管，上帝介入这个世界的方式就是透过恩典，这在神学上称为普遍恩典。普遍恩典的意思就是这个恩典是共有的、普遍的，不是只有信徒才有的，是非信徒这个世界上都有的。普遍恩典的其中一个作用就是抑制罪的发展，所以现在的人没有陷入那种完全的败坏还有堕落。我们有良知，我们有外在的法律还有习俗来抑制我们的罪，这是上帝普遍恩典的显现之一。他要把人类社会维持在一种状态，以免人类社会一下子就陷在罪中崩溃灭亡了，这样上帝没有办法在这个世界中执行他救恩的计划，教会也会不复存在。这个是上帝的恩典在我们人的身上所做的功，上帝的普遍恩典实行在我们身上，让罪在某种程度上受到良知的约束，让这个社会还是有一些外在的约束，使罪不要全面性的爆发。挪亚方舟之前的那个时代就是一个很明显的反例。在挪亚之前，上帝的普遍恩典施行的比较弱，所以人类终日所思所想所行的尽都是恶，那个社会就变得非常的败坏，所以他们遭受上帝的审判。因为上帝的普遍恩典，所以人的罪有受到约束，而人所受的苦难才因此没有全面性的爆发。同样的，在自然界也是这样子，地虽然会长出荆棘还有蒺藜，人虽然需要汗流满面才能糊口，但是同样的，这个世界还是给人效力。我们如果去看一些拍宇宙节目，就会很惊讶说，诶，这个世界我们所住的地球跟外太空的其他星球真的很不一样。我最近常常会陪我儿子读那些关于宇宙还有那个太阳系八大行星的书，看到那些书描写其他行星的时候，就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感袭来，什么温度零下一两百度，然后压力很高或者是很低，然后气温的温差非常大，可以一下子超热一下子又超冷，重力很大，然后在那边没有空气也没有水，是一个人根本无法生存的地方。宇宙大部分的基本上所有的空间都是这样的地方，光是想到如果自己要身处在那个空间之中就非常可怕。但是上帝的恩典他保守这个世界，所以亚当他犯罪堕落之后，自然界并没有因此陷入这种完全混乱失序的状态，上帝的恩典仍然介入保守。所以虽然有时候我们会有旱灾，会有水灾，会有各种的自然灾害，地震之类的，但是大体来说，这个世界上还是有许多适合人居住的地方，而这个世界有很多美好的动植物还有矿场，使我们可以用自己的智慧去开发利用这些资源，让我们人类还可以生活在其中。因此在人类犯罪堕落之后，上帝他并没有就不管人的，他决定用他的恩典来托住这个世界，托住人，让人仍然可以在其中生活，延续文明，延续下一代，而上帝就在这个历史之中慢慢展开他的救恩历史，慢慢的一步一步的拣选他的选民，到最后耶稣基督出现， 拯救了世人，而教会在圣灵的保守下要继续的把福音传出去，使世人可以回到上帝面前，来完成上帝创造世界还有人之时的旨意，就是在新天新地的时候，在那里再也没有罪和死亡，在那里人还有自然界都被更新到受造物所能拥有的美好完美的地步。这也是上帝在创造伊甸园还有世界的时候对于人还有这个世界的旨意。亚当失败了，但是上帝用恩典保守，使得救恩可以慢慢在这个历史中延续发生。耶稣基督来了，拯救了很多人，教会继续传福音的工作，把更多人带到耶稣基督里面，使这个世界将来可以达到被更新完全的地步。我们今天看到了苦难的意义脉络，也看到了苦难的来源，就是堕落，以及上帝在堕落之后对这个世界的介入。我们看到上帝并没有遗弃这一切。那下一刻我们开始会思考，我们要怎么样面对这个世界上的苦难，还有我们要怎么样去回应无神论者使用苦难对信仰还有上帝的攻击。谢谢大家。
安静，直到因我是你神，安静，安静，因我是你的神，安静，直到因我是你神。安静，安静，因我是你的神，万国见到你至圣尊名，全地传颂，心称为名。山之里传扬你是神，人类无法承受你恩典宝座而来。Yeah.